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岸田文雄首次同拜登会晤，进一步确认日美同盟。拜登指习近平缺席 COP26 峰会是个大错误。欧洲议会首次官方代表团抵台，欧台民主交流新页。第二位非裔市长民主党人亚当斯当选纽约市新市长。世界大赛勇士三军击败太空人，久违26年夺冠。美疾控中心建议美所有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1月2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时候和拜登进行了简短会晤。今次是岸田上任之后首次和拜登面对面谈话。综合日本传媒报道，双方确认将会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未来两国将会密切合作，应对围绕在中共和北韩地区稳定和气候变迁问题，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10月4号，岸田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之后第二日就和拜登通过电话，双方表示继续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推动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方针。上个星期六，岸田文雄代表执政联盟在日本众议院的大选中保持多数席位之后表示，鉴于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他希望能够尽快访问美国参加日美峰会。岸田文雄和其他高级官员还说，日本还将会在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和美国、澳洲以及印度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联盟关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出席峰会是一个大错误，北京正在失去他的国家影响力。拜登表示世界其他国家会看着中国，并且问他们提供了什么附加价值，他们失去了对全球和所有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与会人士的影响。拜登补充说，同样缺席的俄罗斯也是这样。目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国，承诺在2060年之前达到零排放，咁意味着它可以继续使用煤炭，碳排放量可以在未来10年继续上升，并且在2030年之前某个时候达到高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要求中国做得更多，但是中方缺席峰会也都没有作出任何新的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对中共病毒疫情的担心，习近平自从2020年1月起就没有离开过中国，亦都没有计划参加这个星期在罗马举行的 G20 峰会和在苏格兰举行的气候峰会，并且只是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强调将会公布各项的实施措施以应对相关目标。欧洲议会史上首次的官方代表团星期三已经抵达台湾访问。由于议员大阵仗到台湾交流识别和抵抗虚假信息的攻击经验，显示官方性质和台湾交流意义重大。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进程特别委员会主席格鲁克斯曼所率领的团队包括7名议员和助理人员，总共10多人。格鲁克斯曼长期关注新疆人权议题，今年3月被中共制裁，他过去亦都曾经参与法国学者联合投书，呼吁欧洲应该重新思考一中政策，并且加强支持受威胁的民主台湾。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格鲁克斯曼同时是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重要成员。由于欧洲议会10月下旬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呼吁欧盟启动同台湾洽谈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事前准备工作，而是不是会针对该议题同台湾交流意见，亦都备受瞩目。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区长亚当斯在星期二晚当选为纽约市新市长，成为纽约市历史上第二位非裔市长。美联社报道指出，亚当斯的政治观点是中间偏左，他在参选中赢得纽约市现任市长白思豪和走中间路线的前任市长彭博、纽约市工人工会和富人捐赠者的支持。亚当斯已经和纽约州州长胡楚表示，他们希望建立比白思豪和纽约州前州长库麦更好的关系。在皇后区贫民区长大的亚当斯曾经出任警队队长， 他在参选的时候表示，他反对削减警方资金，而且他支持警方在维护公众安全方面起到强而有力的作用。此外，阿当斯和纽约的企业领袖关系良好，不过阿当斯支持在餐馆和娱乐场所提供疫苗证明的政策。出任市长之后，将会承担起疫情之后纽约市经济复苏的大任。随着纽约市经济的重新启动，很多企业正在试图应对联邦政府的疫苗接种强制令和持续的劳工短缺问题。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勇士队星期二以7-0，并且以4-2的成绩取得自从1995年以来的新一次世界大赛冠军。当日亚特兰大勇士队在3局上半场靠索莱尔打出一发飞出球场的特大号3分炮先声夺人，史曼森亦在5上追加一支大号2分炮，弗里曼7上又锦上添花挥出阳春炮，加上弗里德6局没失分，表现优质先发的好投，最终以7分大比数大胜侯斯顿太空人。今年勇士队击败太空人，取得队史第4座世界大冠军。上一次他们夺冠是在1995年，当时是有麦达克斯、葛拉文和史摩兹3位巨头坐镇的年代。而今年季后赛，勇士首轮以3-1击败密尔阿基酿酒人，跟着以4-2扳倒卫冕冠军的洛杉矶道奇队。星期二赢得球赛之后，成功以4-2夺得世界大赛冠军。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顾问委员会星期二建议，为美国所有5至11岁的儿童接种辉瑞疫苗。虽然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经有190万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在疫情爆发之后曾经感染过病毒，他们体内对中共病毒已经有抗体。虽然疾控中心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表决前表示，他们非常担心青少年，特别是男仔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心肌炎的情况，但是最后仍然认为儿童接种疫苗的益处超过了风险，甚至认为接种疫苗对那些已经感染过病毒的儿童亦都是利大于弊。该委员会成员雷德塞尔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萨拉隆医生说，我认为数据已经表明我们多了一剂救助儿童生命的疫苗，疾控中心应该在不用担心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的情况下非常有信心大幅度使用这种疫苗。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在气候峰会召开之际，全球大约100个国家礼拜二签署了一份由美国和欧盟领导的全球承诺，到2030年将甲烷的排放量降至比2020年水准低 30%。这个倡议旨在解决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拜登总统说，全球甲烷承诺在9月宣布之后，今个礼拜二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峰会上启动。目前签署国家的甲烷排放占全球排放量的近一半，这些国家的 GDP 占全球的 70%。 他还说，这个将促进我们的经济，为公司节省资金，减少甲烷泄漏，捕获甲烷以将它转化为新的收入来源，并为我们的工人创造高薪工作机会。据报道，在全球10个最大的甲烷排放国中，有4个国家还未签署，他们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美国礼拜二公布了自己的全面遏制甲烷排放提案，重点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据美国环境保护署说，主要法规最早可能在2023年生效，到2035年将石油和天然气运营中的甲烷从2005年的水平削减 74%。 欧盟和加拿大都计划在今年晏一点的时候公布针对能源部门的甲烷立法。除了甲烷协议之外，全球领导人仲承诺在今个10年结束前停止和扭转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趋势。俄罗斯联邦军工出口机构礼拜二对外表示，2021年的武器出口成果丰硕，预计2022年的出口亦会大幅增长。而在购买俄罗斯制造的武器的国际买家排名中，中国名列榜首。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德米特里·舒加耶夫表示， 截至目前，俄方手中的国防产品订单已经超过520亿美金。他还透露了俄罗斯武器的最大外国买家排名是中国、印度、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多年来，俄罗斯媒体一直在批评嘲笑北京是不断山寨，仿造了前苏联及俄罗斯的武器，先发展了自己的军事技术，而且至今仍然需要继续购买俄罗斯的先进武器设备。虽然北京购买俄罗斯武器的花费最多，但莫斯科在最先进武器装备的对华出口方面一直在留一手，譬如 S-500 防空导弹系统、核动力潜艇等诸多领域都拒绝向中方出口。
塔利班
自从八月底正式重掌阿富汗之后，社会经济情况相当不稳定。礼拜二，首都克布尔最大军医院达乌德汗医院发生大爆炸，让至少19人死亡。伊斯兰酋长国政府犯人突然宣布国内民众全面禁用外币，违反规定者将面临法律诉讼。阿富汗内政部犯人柯斯提表示，这个医院拥有400张病床，已经派遣安全部队前往这个地区，目前是没有团体坦诚行凶。同时，政府犯人穆贾希德宣布，伊斯兰酋长国指示所有人民、店铺经营者、贸易人士和商人在阿富汗进行所有交易的时候，严格禁止使用外国货币，任何违反指示者将面临法律诉讼。阿富汗普遍流通货币是美金，而边境则使用邻近国家的钱币。自从神学士掌权、伊斯兰酋长国成立之后，西方国家支持的前政府存放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及欧洲央行的几十亿美金资产就遭到冻结。此举造成饱受旱灾所苦的阿富汗面临现金紧缩、大规模饥荒和移民危机，同时对医疗保健系统等组织产生破坏性影响。Facebook 礼拜二宣布，在用户和监管机构的日益关注下，这个社交平台巨头将关闭它的面部识别系统。由于这个变化，它将删除超过10亿的个人面部识别模板。这个变化亦将影响到该公司用于为盲人或视障人士描述图像的自动 Alt 文本技术。依靠人面识别系统的 Facebook 服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被移除。声明说，公众对面部识别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很多担忧，监管机构仍然在提供一套明确规则来规范它的使用过程。公司说，在这种持续的不确定性中，合适的做法是将面部识别的使用限制在小范围内。对于面部识别技术的未来用途， Meta 将继续公开它的预期用途，以及公众可以怎样控制这些系统和它们的个人数据。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Facebook 前雇员弗朗西斯豪根变成了吹哨人，向新闻机构、议员和监管机构发布了 Facebook 公司大量内部文件。在这种情况下， Facebook 决定关闭这个系统。在二号晚的波士顿大选当中，华裔候选人市员吴美击败另一位市员安妮莎·埃塞比乔治，成为该市200年来首位民选的女性市长，同时是首位民选的少数族裔市长。当晚10:50左右，计票率啱过50%的时候，得票不够40%的埃塞比乔治承认落败，令到吴美正式当选为该市市长。在竞选过程当中，吴美公布的政见包括给公众免费搭乘 MBTA 公共交通，以及通过政策限制房屋上升幅度。今次波士顿市长选举被称为历史性的选举，因为两位进入大选的候选人都是少数族裔女性。现年36岁的吴美目前正担任波士顿五分区市议员。在2013年的选举当中，他以第二高的票数当选，成为波士顿史上第二位亚裔市议员。2015年底，吴美获市议会推选为2016-2017届议长。在疫情期间，他拜访及支持华埠商家。 今年他还来到纽英伦侨界双十餐会一起庆祝。另外，吴美还曾应邀在2014年访问台湾。美国乔治亚州众议员葛林向来反对强制戴口罩、打疫苗。近日传出他因为拒绝在众议院内戴口罩至少20次，面临$48,000的罚款，但是仍然有上诉机会。葛林的办公室亦向媒体出示众议院警卫官沃克上个月28号寄给葛林的信件，提及葛林今年5月18号没有戴口罩警告一次，隔日依然故我，第一次罚$500，之后如果再犯是每次$2,500。但葛林7至10月被观察到19次没有戴口罩记录，而且还被沃克的下属提醒要戴口罩。葛林表示他将继续在众议院对抗专制的民主党命令。他说，我不想要美国民众孤立无援。据报道，葛林之前曾经对至少一项罚款提出上诉，但未能够翻盘，罚款会从薪水扣除。另外，葛林早前因为散布武汉肺炎的错误信息，一度被社群媒体停权，还曾经以大屠杀比喻防疫措施而道歉。